那就因就是调伏我慢，调伏慢心。那调伏慢心呢，就是降服我，降服我相。因为有我啊，见得我总是比别人高嘛。因为有我，所以一定是比别人高的。那因为比别人高，所以不能跟别人弯腰顶礼，因此而生一切生死烦恼都出来了啊！我闻如来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。我听到佛如来这么说了啊，那么我就悟知了我的心实在是居在我的身外。你看他用悟知啊，其实啊，其实这个时候阿难所说的悟知啊，跟我们时下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悟了。”那个差不多啊，那么很容易就悟了啊。所以像阿难一听到说佛说破斥他说心不在身内，他说啊，我悟了，对，就是在不在身内。那么下面是吧？不在身内，一定在身外嘛，对不对？那非内即外啊，那个这个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为叫转机啊，转机就是见风使舵啊，看到风向不对，然后就转机啊。另外一个，那他这个转机啊，也有一个背景啊。那根本上来说，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正道嘛，所以他的思维的方式啊，是跟凡夫是一样的。那凡夫啊，都把一切法当作二分法啊，二分法 dichotomy。什么叫二分法呢？就是一切事情啊，不是对的就是错的，不是是就是非，不是好就是坏，不是美就是丑，没有中间的种种差别啊。那么那英文叫 dichotomy 啊。那佛法里面把它称为二法啊，二分法就是二法。理实一相而凡夫见二，那个二啊，那见二会有什么毛病啊？那一定是不可能入这个不思议门了 啊，因为不思议门是一相啊，或是好，那像那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啊，不思议解脱的那个一相。悟知我心是居身外，所以者何？譬如灯光啊，他要举证了啊。他先立，这一次他是先立中了啊。中是什么？中就是我的心在身内。然后理由呢？所以者何？就是理由了。那理由他不是直接用真正的理由，而是先用一个譬喻。这个譬喻在那个阴明学上称为喻啊，那这个喻呢是同喻，或是称为同法喻啊。譬如灯光燃于室中，室灯必能先照室内，从其室门后即停迹。那他举一个实例啊，说譬如像一个灯，有一盏灯，那么他这盏灯呢点在房间里面，那如果这盏灯是在房间里面呢、啊？它这个灯光一照射的时候，一定是先照亮了室内，然后室内照亮了以后，然后再次第的从这个室的门或是窗再照到室外去，所以是由内而外。那为什么由内而外而的照呢？因为那个灯是放在房间里面嘛，啊，所以就后即停迹。一切众生不见身中，那么这个就是因了 啊，这是真正的理由了。一切众生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，亦如灯光居在室外，不能照视。那么，所以他现在又反过来说了，说为什么我们众生，或者说如来刚刚问我说，我为什么不能看到我自己自身里面的腐障呢？因为 我们那个灯光啊是放在外面的，所以就照不进去里面了，这样子，所以里面黑咚咚的，外面就明亮亮的，这样子。你看它很会变 啊，所以这个灯光是聚在外面，所以不能照到室内，那 只能照到室外。所以你看我们外面看得很亮，那里面呢就黑漆漆的啊。示意必明，所以这个道理啊是很明白，是必然是很明白的啦啊。将无疑惑，那没有什么可以疑惑怀疑的啦。同佛了义，那么我这个道理啊就跟佛所说的了义的究竟的道理啊是一样的啦啊。得无妄耶，您说是不是呢，是这意思啦啊。现在这一次就不一样了，前面很确定，你会翻过去看看前面啊，前面都是肯定句啊啊，实居身内啊啊。那么比如说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只在我面，如是四心实居身内，很确定斩钉截铁的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说你看我这个道理是很确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跟佛所说的这个了义的说法也是一样的，您说对不对呢？没有什么错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敢确定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被打了一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不敢那么确定了，谦虚了一点。下面佛告阿难：是诸比丘是来从我四罗伐城寻起团食，归紫陀林，我以树斋。如观比丘一人食时，诸人饱否？这不念不，念否。阿难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诸比丘虽阿罗汉，趋命不同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？佛告阿难：若如绝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，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，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。这文章是写得很好，翻得很好，可是就很难懂了，对不对？这苦了我们现在学白话文的人了啊。佛告阿难：是诸比丘，这些比丘啊，是来就是刚才方才从就是跟从我，跟随着我到四罗伐城寻起团食。那寻起呢，他们寻起又吃团食，团食啊就是吃饭啊。因为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用手洗干净，用手把它捏成一团啊，就是团食啊。归紫陀林啊，然后回到紫陀林来，我以树斋，这个树就是指停止，也就是吃完的意思了，我已经吃过斋了啊。那么如观比丘，那你看看这些比丘，一人食时诸人饱否？如果一个人吃饭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饱？阿难答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不是啦啊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是诸比丘，这些比丘虽阿罗汉，虽然他们已经是圣人阿罗汉了，可是到底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身体，都不一样嘛。须菩提的身体是须菩提的，那个舍利佛的身体是舍利佛的，所以这个身躯命性命，身躯跟性命都不同，怎么可以说云何？怎么可以说一个人吃而能够令大家都饱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佛就设一个陷阱给他踏了啊，踏进去了。这佛就告诉阿难说：若如绝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。假如你这个绝了，就能绝了，能够绝了知见，而且能知能见的心呐、啊，是在你的身体的外面的话，那么身心相外。那么你的身心既然是相外，外是离分开的意思，身心就相离了。就身心是分离的，自不相干，那么身心就互相没有关系了，干就关系，则心所知， 身不能觉，那么心所知觉的身体就不能感觉，那么觉在身际，那么那个知觉感觉啊，发生在身际，身际就是身上，发生在你的身上呢，那么但是你的心就不能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在外面嘛，这样的吗？哎，请你看这里一下。佛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这是我的心，阿难说我的心实在在外面，那么简单一句话讲说，那你的心在外面，那么你的身跟心不是分开了吗？对，好，身心既然向外分开了，那么身体的感觉这个心不会知道，那么心的知见呢，身体也不会知道，所以互相没有沟通了，没有交通了，因为分开了嘛，这道理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比手画脚一下，你一看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是如兜罗绵手，如眼见时心分别否？我现在给你看看我的兜罗绵手，佛的那个手啊是很柔软啊，那么好像兜罗绵是印度所生产的一种很特殊很好的一种棉，叫兜罗绵啊。那佛的那个手啊就又咪咪啊，那很柔软，所以叫兜罗绵手，这个是也是三十二相之一了啊。如眼见时，你如果眼睛看到我的手的时候，心分别否？分别的意思这里当了知的意思，你心能不能了知，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就是佛的手，可不可以啊？阿难答言，如是世尊。世尊不错，我意思就是说我眼睛看到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知道说那个是佛的手。佛告阿难，若相知者云何在外？若相知者是省略两个字啊，那我们后代的人就辛苦了。若相知是心眼相知，若心跟眼啊是互相知道的话，云何在外？云何复说心是在身外？既然心跟眼是互相知道，那么怎么说你的心是在身体的外面呢？啊，因为既然相知，那么也就是说心应该是在身上啊，心在身上，那么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嘛，所以眼睛看到的时候，你看这里一下啊，眼睛看到的时候啊，不要看到佛，眼睛看到的时候，那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，那么心也是在身体上啦、啊、那么眼睛看到了，身体就知道了。可是你如果说你的心在外面的话，那么眼睛看到了跟身体跟心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心是能觉知的，光是眼睛不能分别啊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你这个你眼见心知，可见眼见心知，所以这个心不在外面，应该是在里面。又打回去了啊，那么所以因为在里面，所以能够沟通，如果在外面那就切开了，所以心眼是相，心身就分离了，分离了就不相知了，所以眼所见心不知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。但是现在眼见心知，所以可见这个心不在外，应该在内，这样子。好，看下面一句，是故应知，如言绝了能知自心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啊。所以你说啊，你的能觉能了知的心啊，是在身体外啊，这个是错的啊。好，那么还有呢，刚刚佛说的，如果心在外面，那么每个人心都在外面，那么 别人吃饭我也应该能够吃到饱，这样的吗？但是自己吃只能自己饱，为什么？因为身心在一起嘛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那你这样子这样辩论下来，一个本来是说心在身内被驳倒了，现在又说身外，身外佛说不是在身外，身外又被驳倒，那应该是身心在一起，安尼你也不傻啥喂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看讲义。33页，若说那个全论啊，若说心在外，便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严重结果，那就是身心分离了。如果身心之分离的话呢，便有很多混乱的状况发生。例如第一个，既然是心离开了身体，那么中间并没有一个联系的媒介，那么身体如果发生什么状况，那么心如何能知呢？第二，如果大家的心都在身体外，那岂不是分不清彼此了吗？到底哪一个是你的心，哪一个是我的心啊？因为大家的心都在外面嘛，哎，然后你的心碰了我的心，就碰来碰去的啊。身体可以不会碰，但是心碰在一起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因为他自他的分际已经没有范围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了啊。第三个，若心在外，身体在吃饭，那心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有吃没有吃，或是有吃饱和没吃饱也不知道啊？那好的不得了了，我一直吃到胀了爆了怎么办啊？第四，若心在外，由于自他已没有分际，因此别人吃饭我也可能觉得饱了，那我吃饭别人也可能觉得饱，但事实并非如是。由于以上的推理以及心在身外这个命题造是造成啊，是造句的造，造成与事实相违的种种混乱现象，是故可知心在身外这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啊。你要参这个七处真心，第一个要有一点点哲学头脑，第二个要有一点点逻辑头脑，否则你真的是误煞煞。换言之，就是要有抽象思考的这个细胞。所以学佛实在不容易啊。看33页的后面全论啊，世尊破除阿难的大前提，心在身外。主要的论点是，心在身外即身心分离。如果心在身外的话，那么身心就分离了。再由这个身心分离这个小前提推出两个分论，第一个，身心互不相知，也就身心互不相干；第二个，就自他混乱啊。那在前一段，世尊先破自他混乱这个分论，用的举证是一人食不令众饱，可知自他的分际并未混乱啊，因此也可以证明心并不是在身外。也就是说，心如果在身外的话，那这个自他就分不清了，就一片混乱了。34页，在次一段中，世尊才破第一个分论，身心互不相知。那所用的举证呢，为眼见手识，心即能了知，故知身心互不相知，这是错了。因此呢，心在身外这个立论不得成立。所以那你若要参这七处真心，要有点逻辑头脑。但你说师父，那我现在赶快去补习逻辑来得及吗？大概也慢了一点。好，看 下面哈啊，对，这个心在身内是一种妄计，对不对？虚妄的计着。那么这种虚妄的计着是属于哪一种人的虚妄计着？哪一种？那心在身外又是哪一种人的计着？知不知道？啊，这是下一次的考题。这样比较有挑战性，不过你们都不接受挑战，都交白卷，也，哎，实在是伤脑筋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，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维，知在一处。佛言：处今何在？阿难言：此了之心，不既不知内而能见外，如我失蠢潜伏根里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，虽有物合而不留爱，彼根随见随即分别，然我绝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为在根故，分明足外无障碍者浅根内故。阿难的这个论说啊，是越来越 cute 啊， cute 知道吗？中文怎么翻呢？跟逊的相反是什么？你们现在怎么讲啊？帅，越来越帅呆了啊！对，阿难白佛言，应该是你们好像是说帅毙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酷毙啊，酷毙啊！我这已经快变老头了，没办法。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。如佛如来您所说的，以心不能见身内的缘故啊，不居身内。因为我不能够见自己的内身内的腐障啊，所以我的心不在身内。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。那我身心又由于互相了知啊，所以身心是不相分离的，不在身外啊。你知道我问你，为什么阿难要把佛刚刚讲的话，自己犯的错误跟阿佛讲的话再重复一次呢？你知道为什么？第一个肯定就是说让佛知道说，我真的懂了，哦，我真的懂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以那个为根据，然后转战，知道吧？转战，以那个为根据转战，那就转计啊，我今思维知在一处，那么这个思维啊，是阿难的思维，不是思维，它是妄想啊。他的思维，像你看阿难在七处正心里面所说的所用的词啊，那个都是口头禅，然后人云亦云啊，然后都用错了常常啊，但是那是故意犯的错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，我今思维，因为这个思维不是正思维啊，它是虚妄分别，虚妄思维啊，啊，知在一处，那知什么？这个受词省略掉。知我的心，知心在一处，在一处的意思是什么？在某一处，我的心。所以我经佛这样开示以后，我懂了。这个我思维了以后，就知道我的心在某一个地方。你看看，他还卖关子，你看啊，这个然后吊好像吊如来的胃口一样啊，然后。佛也很幽默了，处今何在啊？你所说的处是在哪里啊？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很戏剧性啊，很 dramatic 啊，一问一答，然后很戏剧性，就有点像真的像那个的话剧一样哈，戏剧。阿难言：此了之心，既不知内而能见外，这个。能了能知之心啊，既不能知自己的身内， 不知内子，不知自己的内身呐、啊，五脏六腑，而却能够见到外境，外是外境。如我失蠢，那么我现在的蠢惰啊，潜伏跟你，这个就是他的宗，就是他的大前提啊。我这个心呢、啊、是潜伏在根里面，这个潜什么是藏，藏在根里面啊。那比喻呢，犹如有人的玉啊，这是铜玉。这个玉有两种，一种是铜法玉，一种是异法玉啊。所以你们学这个真的啊，学这七处成心真的要懂得阴明学才行啊。否则不知道彼此对答的那个妙处，真的是很妙。这个铜法玉啊，铜玉犹如有人取琉璃碗，琉璃碗是什么？就是眼镜啊，眼镜啊。古代也有眼镜，不过那以前的眼镜不是用玻璃做，是用琉璃做的啊。那可能很重，合其两眼，就是放在他的眼睛上，戴了一副眼镜放在他眼睛上，虽有物合，这物就是外物，就是指眼镜了、啊。虽然有一个外物啊，放合在你的眼睛上面呢、啊，而不留爱，而见不留爱，这个见省略掉了哈、啊，而见不留爱。比如说你戴眼镜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障碍呢？不会，只会看得更清楚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会说一戴眼镜反而就什么都看不到，不会吧？除了度数不对以外啊。彼根随见随即分别，那么彼根呢？这根是指眼根呐、啊，随就是马上。这个眼根呢、啊，马上看见呢，马上见呢，就马上能够分别了之了。然我这开始是因。这就是理由什么呢？然我觉了能知之心，我这个能觉能了知的心啊，不见内者，这是第一个因，不见内者为在根故。因为什么我这个，所以他还是不服气，你知道吧？他前面变输了还是不服气，他说为什么不能见内面内呢？因为我那个心潜在眼根里面，所以不能见内啊。那么分明主外，主就是看啊，但是可以很分明，就是清楚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外面无障碍者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也是同一个原因啊，就因为潜根内固，就是因为我潜在眼根嘛，所以这个等于是什么？这个等于是我的心在门口这样子，你看他炸不炸啊？他那个心现在不敢说，是因为不在内也不在外了，那要把这个心放哪里啊？哎，放在这个门口啊，所以可以，那我是看不到里面呢，因为在门口，那个里面它黑洞洞的嘛。那为什么可以看到外面呢？哎，就在门口嘛，所以距离外面很近嘛，所以外面就很明亮嘛，所以都看得很清楚了。这样子你看，很聪明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叫做四字变通啊啊！下面一段，佛告阿难：如汝所言，浅根内者犹如琉璃，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当见山河，见琉璃否？那么如你所说的，如果你的心是潜藏在你的根里面，在眼根里面的话呢，那么而且就好像人戴着眼镜，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当，那么我问你啊，当那个人啊把他的眼镜戴在他眼睛上的时候，当见山河，当他远，这个见是远见，当他远见山河，远远的看着山河的时候啊，能不能看到他的眼镜呢？啊，如阿难回答： 如是世尊，世人当以琉璃龙眼实践琉璃。那阿难就回答说，的确是，如果那个人戴着眼镜，然后他远望的时候，看着外远方的山河的时候啊，他也会看到他的眼镜镜框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点都没错。好，这个陷阱又掉进去了。如是这个佛告阿难，如心若同琉璃河者，当见山河，这就错了啊！当见山河，何不见眼？啊，这个就有点，这个要叫什么？思想大转弯呐、啊！这个思考大转弯呢、啊？啊，要转180度转弯。你的心呐、啊，如果就好像这个戴着这个眼睛，就好像眼睛上戴着眼镜的话呢，那么当你在看着远方的山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呢？哎呀，这个麻烦了，我要画个图给你们看。我的画图比小学一年级的还差啊！好，这个眼睛前面是眼镜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前面画了那是一棵树哦，啊，那就是山河啦。所以眼睛后面，眼镜后面有眼睛，眼睛看出去的时候，能够同时看到眼镜，也能看到树，看到山河。那么如来就看下面那个图，下面就把眼换成心，把眼镜换成眼。那心藏在，因为阿难说他的心藏在眼根后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心在眼后。那么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同样的方向看出去啦。所以看到外面的这个树的时候呢，还没看到之前应该先看到眼睛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如戴眼镜而看远方，能够看到眼镜，那么你的心如果是藏在眼根里面的话，当你看远方的时候，那你应该能够先看到你的眼，知道吧？你的心在眼里面嘛，那就看出一定要先看到自己的眼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麻烦来了，怎么啦？因为看经文，下一段哈，若见眼者，眼即同镜，不得成水。如果你真正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睛的话，你的眼睛就变成跟外境一样，也就变成无情物了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就是眼本来是能见，现在变成所见，所见就是无情物，就是气界嘛，知道了吗？啊，不得成随，不得成随就是这个返回去看他前面说，阿难前面说，像上一段说。彼根随见随即分别那个随字啦、啊，所以不能成随，不能成省掉好多字，不能成就随见随分别这样子的见识啊，因为眼睛已经变成无情物了嘛，啊，变成所见了啊。若不能见，云何说言？此了之心潜在根内，如琉璃河。那么如果不能够见，不能见什么？不能见自己的眼睛啊，因为你能不能看到你自己的眼睛？不能啊。那如果你说你那个心是潜在根里面，那么你如果能够真正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睛的话，你就可以说你的心是潜在眼根里，但是你实在是不能，所以说你的心潜在根里如琉璃河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是同欲是同欲，但是那个两个是平行的，不相干的。一个戴眼镜跟心跟眼这个没有相干的，所以不能以那个比喻那个譬喻来证明你的立论。这样，下面一段，是故应知如言解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河无有是处。所以啊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说你能觉了能知觉的心啊，是潜藏在你的根里啊，好像戴眼镜一样，这不对。 看很有意思吧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讲义哈。35页。你们有吧？哦，全论哈，此第三季心潜在根里，其实就是心在两间，因为不在内不在外，那就在两间这样的。所以这是心在两间或是中间的一种变体啊。啊，因为前面第一处记心在身内就被破了。于是就在推论，转计就是再推啊，非在内，那应该是在外了，而成第二计。接着第二计又被破，于是又在推论，说既不在内又不在外，那应该是在中间啦。对，而阿难很聪明，他还把这中间给定位下来，给他一个确定的位置，那么是在根里面，潜在根里面。那么否则如来问，如果问说你所说的中间到底在哪里呢，那如果答不出来或者说不一定，那么佛就一定会说，那么既然你那个中间是没有一定的处所，那等于是没有，因此呢你所说的心在两间，不是两问啊，两间就不能成立了，因为那个两间没有一个定，没有一定的处所，就变成不定啦，不定就是等于没有啦，所以你的那个等于白说啦，所以呢立论不成啊。那为此，为避免这样子的后果了，因此呢就非找一个确定可以指成的处所不可，否则这个立论马上就会遭到被迫的命运啊。在此阿难说，如戴眼镜，以比喻心藏在根里，那就好像眼睛躲在眼镜后面一样，虽然躲在后面，但是对外物照样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比喻为以心喻眼，而以眼镜喻眼、以眼喻心，然后以眼镜喻眼，其论证方法仍是以喻为基础了啊。好，看36页。全论啊，戴眼镜的人确实能看到自己的眼镜，所以世尊破斥的方法，这图示如下：眼镜三合，这是喻；然后心眼三合，这是法啊，或是宗。既然眼躲在眼镜后，能见眼镜与三合，同样的，心躲在眼根里，也应能见三合，并见自己的眼睛。但事实不然，人不能自见其眼，故所用的譬喻不能支持，也不能证明说，这个乱打我都看不懂，证明所立之前提，我还回去查查文言稿，所立之前提。他们是打字行，他就打完就交稿，然后就钱就赚到了，他也不校对的，很伤脑筋，所以我这个要把它校对到几乎是零错字，差不多还要一年，太多了。一级如人戴眼镜的譬喻不能用来证明心潜在根里，因此比喻本身的推论与这个主论这个所立的宗啊不一致，这称为法喻不齐啊。那不齐就是不一致，以不齐，所以喻不能与法合。法合就是讲一个比喻，然后再跟你所要的立论合在一起，叫法合啊。又因明的论证之学中有一点与西洋的形式逻辑，形式逻辑叫 formal logic 啊，极不相同。习英明者应该要注意到啊，也就是西洋的逻辑将事情的推理啊 inference 分为两种可能性。第一个呢是事实上的可能性，就是 possibility 啊。那么也就是在经验上 啊，是可以的啊，是有可能这样子的事情。那此推论在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都有存在的可能性啊，这种推论啊称为 possibility。那另外一种呢是纯理论的可能性啊，第二二纯理论的可能性叫做 probability， 这两个不一样，一个是 possible， 一个是 probable 啊。那么 possible 是事实上可能有这样的事。Probable 只是理论上可能有，但事实上不一定要有啊。也就是说，言之成理那个意思，就叫 probable。那它的名字叫 probability 啊。那么此种可能性啊，纯粹是在公式上的推演中达成，完全可以不必顾及经验或是事实上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。只要在公式或形式上的推演过程中没有错误。不管所推出的结果是什么，即使再怎么荒谬可笑，只要推演无误或是推理无误啊，就便可以认为是可以成立的。那么近代西洋学术中的逻辑推论多半是第二种，就是只注重那个 probable 啊。那反之呢，印度的英明学或是佛教的一名学啊，不仅在理论的形式上十分严谨，若于论证论辩稍有违反，便会落败。除了形式上的推论以外呢，那么印度的佛教一名学啊，还兼顾事实或是经验上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光是理论上可能，而事实不可能，这种举证是不可以有的啊。那印度一名学还兼顾事实或经验上的可能性，乃至价值哲学。价值就是判断啊，比如说是非善恶，就是价值哲学啊。那指的是伦理学啊、道德啊、美学啊、知识论啊、认识论啊，啊，这些都叫做价值哲学。这上面的正与误啊，都必须要考虑到。如果有违世间法，或是社会，或是公理，或是凡俗的、风俗的言论，都不能成为立论的佐证啊。所以这个在举证的时候，唯于世间就会叫那个英明学上称为世间相违过啊。所以与世间法也不能相违背的啊。或譬喻啊，那么否则就成落败，所以所立之中就不得成立了。所以以为印度的英明学较之西洋的论理学逻辑似乎比较人性化，较能涵容人类的全体经验，而西洋的论理学也就是逻辑啊，则似乎颇为生硬偏狭。因为西洋的论理学啊，或是理哲学，可以是理论是一回事，而事实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啊，这是可以的，西洋是可以的。但是印度的英明学啊，则理论跟事实都要兼顾，否则就不能成立，我就败了。世尊在第二部分的驳斥中用了一个技巧，就是让步啊 concession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一步说，或是退一万步说啊，就姑且承认你所说的是对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姑且承认对方所做的某种论证是成立的，那么中文呢、啊，古文称为纵啊，纵就放掉，就好，暂且放了你一马，让你成立，这样子称为纵。那话虽是让步，其实是正好相反，这正好是以退为进呢、啊，欲擒故纵的策略。所以先纵，然后再夺。夺然后破，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是论理学上的这个技巧。那世尊这里就用了一个纵，这个欲擒故纵，先放了。那一放了，如果不放还好，一放了就是把放的越多，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都包括了。放一次就杀掉，就破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。那么所以越放的越多，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封杀掉了啊。 那么表面上看好像是让步，其实是在让步中将对方可能反驳或改口，也就是所谓的转计啊，转计的机会啊，全部都先提出来加以驳斥，所以是将对方所有的逃生的路都封死了，所以很绝，很彻底啊。所以，阿难就没有办法说，世尊讲完了，你说他就说，哎，不是啊，我刚才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？没有，你那个要讲的，世尊都先跟你讲好了，说啊，就让你成立好了啊。但是，可是又把你驳倒，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被驳倒了啊，都事先都驳斥掉了啊。那么。所以很绝很彻底一网打尽的这个绝招啊，那么世尊在往后的论证中这种策略用的很多，所以很精彩啊。那么这里所说的让步啊，是指世尊说，我们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说你能自己见到自己的眼睛，来自于以防你强辩说我是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睛啊，那你这样强辩，世尊有什么办法？有的，还是可以治到你的啦啊。这一节而说的，于是世尊在退此一步以后，马上进十步说，这退一步进十步了啊。那么你的眼睛就会变成跟无情物一样了。你如果你说，哎，我是能够看到我的眼睛啊，那我说，世尊说啊，纵使你能够看，你真正我让你成立，你能够看到你的眼睛，那你的眼睛就变成无情物了，因为眼睛变成所见而不是能见者，这样能见才是有情，所见是无情。听懂吗？这好像一个电视什么节目，什么脑筋急转弯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要用了很多急转弯呢、啊。跟无形物一样，而失去能见之功啊。在此，世尊所用以破斥的。是指斥对方的譬喻，因此而令有情无情杂乱。因为你的眼睛如果变成被看到，那么就眼睛变成所见，所见就是无情物。那么你的身体，你的身本来应该是有情，而你的眼睛是无情，那不是杂乱的吗？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有情无情杂乱啊，就分不清了。亦令能见所见杂乱啊，以有此杂乱之过，所以圆中不得成立啊。好，那么就七处争心，争了三个了。还有讲义嘛哈？你们到第多少几页？你们拿到讲义到几页？43页而已的啊，回去预习哈，下次再来考试。等一下这个拿去印。这次的原稿有没有留着？就这个是 OK 好。好。这个只有佛法里面有如是妙法，可惜我们这个黄蓉大宰相把它弄了那么深奥啊，经本合起来，然后再举一下，收起来。好，回向。